天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那么，他从第一章一直到28章，就是这样子叙述的。然后在叙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几个问题，譬如说，为什么犹太人不肯向犹太人啊，不，犹太人以外的人、外邦人传福音？然后神又用什么方式逼得他们必须踏出这个藩篱，他们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是怎么样靠着圣灵的大能，使得这个一小步能够跨出去一大步？再来就是，当耶路撒冷刚开始在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工作的同时，恶者魔鬼也在工作，在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问题，譬如说亚拿尼亚夫妇，他们凡物公用，把变卖的东西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么后来呢，他们因为欺骗，造成教会里面的紊乱，譬如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譬如在第六章里面，他们有讲到这个为了饭食的问题，讲希伯来语的妇人跟讲希腊语的妇人之间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使徒们如何解决教会的问题？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同样。教会总难免会遇到有恶者魔鬼的工作，使得教会产生摩擦、产生矛盾、产生问题、产生冲突。那么，使徒们是如何解决的？另外，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凡物公用，这个是不是共产主义呢？那共产主义跟使徒时代的凡物公用，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那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什么呢？有没有人在座谁知道？咱们中国最早的共产思想，有没有谁知道？大家还记得吧？在《论语》，《论语》大学《中庸》这个里面呢，有一句话，特别是《论语》哈，说颜渊记录。是子曰：“何各言而志？”子路曰：“愿居马衣裘，与朋友共避，知而无憾。”那子路的回答：“愿居马衣裘，与朋友共避，知而无憾”，实际上是最早的中国的共产的思想。但是这种的共产的思想，跟后来在西方也好，特别是这个叫什么？马克思，他是犹太裔的英国人，他在英国的博物馆，这个他在写他的，不管是叫《Das Kapital》，就是《资本论》，或者是他写的，不管是唯物这个叫什么？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或者是其他很多的这些东西呢，所带出来的共产的思想呢，结果给人类带来的浩劫。而圣经里面的凡物公用，跟这种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是不是同一回事呢？呀，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么到了后来，教会，被他们因为不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神从第八章开始就借着逼迫把他们赶出去。但是12个使徒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们不肯出去。那么都是门徒们他们出去的。最重要的像腓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他怎么样子突破了这个福音的藩篱，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腓力又向安提阿伯的一个黑人的太监怎么样传福音？那安提阿伯，特别是第八章，安提阿伯他所接受的福音，跟同样在第八章另外一个叫做西门 他是行邪术的，他所接受的福音不同在那里，为什么会造成两个不同的结果？这个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受洗，到底我是真正得救呢，还是没有真正得救呢？从行邪术的西门跟安提阿伯太监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镜子，给我们一个参考和提醒。到了第九章，讲到保罗他得救，你注意哈，第九章，是讲到保罗得救。保罗是谁呢？保罗是闪的后裔。第十章讲到意大利的百夫长得救，他是那个亚佛的后裔。那安提阿伯第八章，他是这个韩的后裔，也就是说，闪、韩、亚佛从起这个使徒行传的八章、九章跟十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福音从挪亚方舟，神毁灭全世界，然后挪亚的三个后代闪、韩、亚佛就分散在世界各地，然后福音怎么样在使徒行传传到韩的后裔、闪的后裔以及亚佛的后裔，然后一代一代一直传下来，一直到今天。那么，其实这个《使徒行传》呢，是非常有趣的一卷书，并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单调的一卷书，它是非常宝贝的一卷书。它其实除了讲到宣教方面的这个主题，它还讲到教会内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教会应该如何来面对和就是教会危机处理的问题。另外，他也讲到教会的模式，比方说，他有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有提到安提阿的教会，他有提到以弗所的教会，他有提到哥林多的教会。每一个教会按照他的组织教会规模，《使徒行传》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另外，他有谈到，就是当身为犹太人的这个大使徒彼得，他是犹太人的使徒，当他因为根深蒂固的这个犹太民族唯我独尊的这种概念，他一直不能突破的时候，为什么神必须兴起保罗这样一个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是保罗可以是怎么样子来突破这个福音的门，使他能够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另外就是看到保罗他是在这个整个宣教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是怎么样依靠主？然后保罗自己在《使徒行传》分别在第九章、第22章跟26章3次做了他当时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逼迫教会的时候，他自己的见证经历。然后保罗透过这样的见证的经历，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而且这三个九章、22章跟26章的见证，同样讲一件事情，但是它是对三个不同的对象。22章是对犹太人、希伯来民族做见证，26章是对外邦的君王做见证，第九章是讲到他蒙恩得救。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的历史的事实的见证，所以这三个见证不同在哪里？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等等。那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看见，神从教会建立开始，一直到保罗他把福音传遍了地极，那个段弟兄，吉文，可不可以麻烦你把那个图啊， 从耶路撒冷到地极那个图，你有做成 PowerPoint 吧？可以帮我们打出来一下好吗？哎，对，这有没有办法放大一点？哦，大家就可以直接看了，能不能放？对对，谢谢哈。大家你看这个图哈，就是耶路撒冷在这个图的中心点，好像一个箭靶。耶路撒冷当时的撒玛利亚是这个圈的范围，当时的犹大全地是第二层的范围，撒玛利亚是第三层的范围。在保罗的时代，那个地级就是在图里面所显示的范围，但实际上保罗他是最后到达罗马，经过海浪，有船难。有台风，遇见飓风，那么最后到了罗马。他到罗马去是干嘛呢？要向凯撒皇帝来申诉犹太人对他的控告。但是呢，圣经没有记载他如何向凯撒皇帝来申诉。圣经只告诉我们，他向两个不同的，包括巡抚，包括这个希律王保罗向他们如何申诉。保罗最后到了罗马，福音传到了罗马，也就是当时的地级。而到28章给我们看到，最后保罗在那里整整有2年多的时间，毫无拦阻的，他是被软禁，他可以接待外来的宾客，所以他向很多的人把福音传出去。到了最后，路加。他的文笔就停到这里，意思是接下来的福音的棒子是在你跟我的手中。那么整本的《使徒行传》呢，就给我们看到，讲到这里，我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要将来要做更大的事，而且是比我做的还要更大的事。”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对12个门徒讲的，也是对你跟对我说的。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可能做得比耶稣更大的事呢？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他来到世上，当时他只在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块地方。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这块地。也就是说，耶稣所传的福音最多只达到巴勒斯坦今天的以色列这块地方。可是保罗后来的其他的12个使徒，他们竟然能够按照耶稣所说的，他们出去宣教，他们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保罗就把福音传到了罗马。比方说，当初怀疑耶稣的，他一定要看耶稣手上的钉痕跟肋旁的钉痕，那个枪痕的多码。他呢，后来把福音传到了印度。那么你可以看到，耶稣没有把福音传到印度。耶稣也没有把福音传到罗马，保罗却把福音传到了罗马，多马却把福音传到了印度。那么从这可以看见，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应许，给使徒们的应许，也是同样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可以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1章8节是整本《使徒行传》的 key verse 最重要的。那也就是说，《使徒行传》是介绍我们彼得是如何把福音传遍耶路撒冷，而保罗、还有腓力、还有斯提凡他们是如何把福音传到透到 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是一本历史书的记载。也有人说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为什么用圣灵行传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灵就是神，圣灵他当耶稣升天以后，父神和子神一起差派圣灵来到世上接续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为我们死复活，耶稣还借着圣灵在保护我们，在保守我们，在引领我们，在给我们力量，在给我们智慧，在给我们策略，让我们继续按照耶稣基督的托付来完成耶稣基督要我们完成的责任和使命。所以圣灵在使徒行传中你可以看到都是用圣灵。我举个例，比方说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这个二节，就是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你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再举一个例，比方说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章就是当保罗跟同工希拉他们想要到亚细亚去传福音的时候，这里面怎么说呢？这里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灵却不许他们。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那么在这里面又再举一个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在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那么他们在开会的同时，第二十八节这里有一句话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唯有几件事情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圣灵就是神，圣灵和他们定义，他们是指谁呢？就是指使徒们定义，包括当时教会的柱石是雅各，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包括彼得，包括保罗，包括巴拿巴，包括其他的这些门徒们，他们说圣灵与我们定义，也就是说他们是与神同立场，有圣灵的印证。那么整个使徒行传也叫做圣灵行传，意思就是说使徒们和门徒们他们是怎么样子按照圣灵的带领来执行耶稣基督要他们执行的大使命啊，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也就是说人在工作其实是靠着神在工作，神在工作也同时又是借着人来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 paradox。其实我们在工作不是我在工作，是神借着我在工作。那神在工作，神又是借着他手中的器皿借着人在工作，所以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但是整本使徒行传又让我们看见神在工作的同时，魔鬼撒旦也在工作。最早举一个例，当初神在伊甸园造了亚当跟夏娃，神告诉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得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你注意啊，神吩咐亚当的同时，撒旦魔鬼也在做破坏的工作。撒旦 不敢直接找亚当，撒旦就找夏娃。撒旦就问，跟夏娃说，谁说树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呢？哎，夏娃就说 No， 神不但说不可吃，连摸都不能摸。魔鬼跟他说 No， 你可以放心的吃，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看到神在工作的同时，魔鬼也在做破坏、偷窃、杀害的工作。使徒时代也是一样啊。不过我在这里顺便打一个岔，请问魔鬼那个借着蛇在试探夏娃的时候，亚当在哪里？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亚当在哪里？
在玩手机。
亚当在哪里？谁可以回答我？Come on, come on, please, please. 谁可以回答我？魔鬼在试探夏娃的时候，亚当在哪里？亚当在玩他的手机。亚当没有保护夏娃，亚当没有与他的妻子同行。夏娃单独去面对撒旦的攻击，夏娃失败了。这里面看见几件事：第一，亚当没有好好把神吩咐他的话教导他的妻子。男人是婚姻和家庭的头，男人是属灵的头，男人有责任把神的话教导自己的妻子跟孩子，男人有责任用属灵的生命去影响自己的妻子跟孩子。可见亚当没有把神的话忠实的教导夏娃，难怪夏娃怎么说呢？也不可摸，神哪里说不可摸？这个叫神的话语上加添了。第二，亚当在另外一旁玩他的手机，亚当应该有敏锐度，看到他的妻子被蛇魔鬼在试探的时候，亚当应该立刻一个快箭步跑到他妻子的面前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但是亚当没有，亚当没有保护他的妻子。结果怎么呢？神是找谁算账呢？找亚当。神不是找夏娃。那么你就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教会当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一成立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的同时，魔鬼也在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也给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好，我先停到这，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吧。希望大家有问题尽量问。好，好，如果没有问题好不好，请你把上一个礼拜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把它继续探讨，这样好不好？我可不可以请齐永利弟兄你再帮我们把使徒行传第一章再帮我们读一遍好不好？
就是1-26是吧？
对。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把你的圣经也打开。好，
提阿菲罗阿，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记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圣徒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聚集的时候，问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去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应该应验的，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分。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达玛，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撒巴，又称呼优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
哦，谢谢秦永内弟兄。好不好？麻烦吉文把上次我们探讨那个问题的讲那个 PowerPoint 再打出来好吗？啊，麻烦你。上礼拜有些人不在，我很简单的把第一题、第二题用2分钟再做一个简单的 review， 然后我们继续从第3题开始。 为什么耶稣复活后要40天之后才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呢？这个我上次讲过，如果按照利未记23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有7个节期，这些节期都是叫做耶和华的节期，不是人所定的节期。这7个节期按照犹太历，也就是最早逾越节到这个除酵节，然后到初熟节，然后到五旬节，也就是耶稣基督死埋葬复活，然后要4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后40天跟门徒在一起讲论天国的事，也就是吩咐他们传福音宣教的大使命。到了第40天，耶稣升天了，还留下10天的时间，耶稣吩咐使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呢？第一，神要耶稣要亲自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教会。第二，耶路撒冷要成为福音和宣教的重镇，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出去，然后绕一大圈，福音要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为什么选在耶路撒冷？而且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你去看以西结书，耶路撒冷将要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耶路撒冷是整个地球板块的中心点，耶路撒冷又是跨越亚洲、非洲、欧洲的中心点，是必经之重镇。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这里将来全世界各族各方各民都要来到这里，他们要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要与以色列人一同来敬拜耶和华神，他们要来到这里献燔祭、献平安祭、献赎罪祭、献赎愆祭、献素祭，献给耶和华神。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城，成为一个视为没有城墙的，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要成为荣耀的城市，成为万国万民瞻仰羡慕渴望要去的地方。就像今天的美国，过去的美国，今天美国已经堕落了哈，过去的美国是世人都向往的地方，许多大量的移民。耶路撒冷城到了末日的时候，全世界各地的人，不管是闪的后裔、韩的后裔、亚佛的后裔，都向往耶路撒冷城。然后在以赛亚书又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要预表将来更荣耀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城由天而降，这是启示录20章给我们看到的。所以耶路撒冷城要成为地上的政治的中心、宗教的中心、经济的中心、文化的中心，所有人文的中心都是以耶路撒冷城。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是耶稣死后40天升天之后，他们再等到第10天，也就是五旬节，按照犹太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施洗约翰的洗跟圣灵的洗什么不同？简单的说，施洗约翰的洗只是水洗，只是提醒人需要借着洗礼悔改，但是施洗约翰的洗不能使人得救，必须圣灵的洗。什么叫圣灵的洗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洗，也就是一个人必须圣灵重生，借着水礼来印证他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洗。这个洗有圣灵的重生，才能够使人真正得救， 这个是根据马太福音第三章。好，好，我就这是前上次我们讲到这两个，现在我们讲到第三个问题，我们一起看第一章的第七节。第一章的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日期是你们不可以知道的。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呢？因为在第六节，门徒们、使徒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注意哈，以色列人包括这些使徒们，这十二个门徒，那时候犹大已经死了，只剩下十一个门徒，这十一个门徒还是老顽固，连耶稣都死而复活了，他们以为复活的弥赛亚这个时候应该是如同铜墙铁壁，人再没办法抓他了，因为他可以穿墙到他们当中，他可以超越时空，所以他们想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复活了，这个弥赛亚就算是凯撒皇帝，就是希律王，就是罗马的巡抚，再也抓不了他了。这个时候他们说，主啊，以色列在这个时候是应该你该率领我们恢复复兴以色列吧。复兴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当时的大卫、所罗门那个兴盛的时代。可是耶稣的回答好像浇了他们一盆冷水。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讲这句话，你要注意哦，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在哪呢？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4章36节。马太24章36节。王俊，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念一下？王俊在吗？
好，请问是从三十
马太24章36节。
那是就是这个屏幕上写的是吧？应该是。
可以，你有圣经最好，大家带自己的圣经是更好。36节。
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呢？是因为门徒问主耶稣，耶稣讲到末日的情形会是怎么样，那门徒就问他，那末日是什么时候来呢？那么，而且呢，你要知道，门徒们很好奇，耶稣在这个时候竟然说，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神才知道。哎，这句话你们听了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怎么耶稣说连他都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有没有谁可以回答我？王俊，你能不能回答一下？
他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他所有的都是从父来的，他在表示主耶稣他的他是来显明父，就是说他所做的都是父父叫他做的。
好哈，
不凭着自己做什么，就 感觉好，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很好，是有这个意思，不错的。耶稣他与父神完全同等，耶稣具有的权柄与父神所具有的权柄是完全一样。可是耶稣既然道成了肉身，他在人性里面，他完全谦卑自己，他不，请问耶稣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但是耶稣说连子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说连子都不知道？因为耶稣知道，到了末日末世的时候，末世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根据希伯来书，末世是从耶稣降生的时候开始算起。所以末世，耶稣他知道，等他死后复活升天之后，会有许多的人假冒滥用他的名和权柄来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你看今天的教会就有许多的假教师、假牧师，他们说耶稣基督在某年某月某日就要来。大家知不知道在芝加哥有一个 Family Radio？ 大家有没有听过？是基督教的电台，叫 Family Radio。原来的这个台的台长叫做 Harold Camping， 他呢就曾经预言说耶稣基督会在某年某月某日第二次再来，结果在他所预言的那个日子并没有来，他又改了一个日期，而且他还做了很大的广告，就说我们要警醒了，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会来，而实际上等他死了，耶稣还是没有来。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的这些假教师、假牧者、传道人，他们说耶稣会某年某月某日来，而耶稣说，如果连子都说我不知道，你们谁敢说你知道？所以耶稣讲话有很深的道理在里头。耶稣在人性中谦卑，耶稣知道吗？当然知道，可是他却说他不知道。耶稣的意思是，如果连我都说我不知道，你们谁敢随便乱讲，说我第二次再来？好，那你注意哈，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说连子都不知道。但是你注意，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门徒们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你第二次你要再来开始来准备复兴我们以色列到大卫王朝那个时代，什么时候开始呢？耶稣这个时候就改变口气咯。你注意哦，耶稣没有说子都不知道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父，注意哈，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也就是说，耶稣这个时候讲话的口气就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得胜者了，他已经从十字架复活、死复活，他已经战胜了十字架，战胜了死亡。耶稣这个时候讲话，他就，你注意哦，他以得胜者的权柄，可是他仍然，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他的门徒都没有告诉他们说，我第二次再来什么时候？我那个时候来，要真正完全复兴以色列。耶稣他仍然还是谦卑，他说那是父神的事。但是注意，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耶稣讲话的口气又不同了。你看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七节，可不可以请张黎帮我们念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七节？
看了，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主耶稣。
主耶稣。这个时候耶稣就以第一人称看呐、啊，我必快来。可是耶稣仍然没有把他什么时间来的日期告诉约翰，没有。也就是说，从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上十字架之前，跟他要升天之前，他战胜了死亡，跟他最后向使徒约翰给他天上的天堂的意象，耶稣讲话的口气都一步一步一步不一样了。你就可以看见耶稣说看了、啊、我必快来。耶稣的意思是我什么时候来是掌管在我的手中，父神把一切的权柄给他，耶稣有审判的权柄，耶稣有消灭毁坏宇宙万物的权柄，耶稣有统管宇宙万物的权柄。这个时候耶稣说看哪、啊、我必快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来是在我的手中。你看耶稣他为人的时候，他在人性中完全谦卑，他说连子都不知道。在使徒行传1章，耶稣你看他讲话就不再那么的含谦卑了。到了启示录，耶稣是完全以神以第一人称，所有在我的权柄掌控中，看啊，人子必要快来。哎呦，感谢主啊，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帮助我更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啊、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在这里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跟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现在吗？犹太人的概念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始终是认为耶稣来是要帮助他们复兴脱离罗马铁蹄统治，他们过去在埃及人的手中，在亚述人的手中，在波斯人的手中，在罗马帝国的手中，在希腊帝国的手中，在巴比伦的人手中，他们被蹂躏，他们被掳抛来抛去，他们想耶稣啊，你是一个弥赛亚，你应该来复兴我们吧。他们要求耶稣的复兴只是短暂的今生的复兴，却没有看见耶稣的要复兴的是什么。耶稣真正要建立的是先是在人心中建立基督的王国，然后最后要建立神的国带到地上，包含以色列最后要被复兴，以色列耶路撒冷城要成为世界的中心。他们没有看见神的旨意和心意，那么我们应该看见了，在这里。好，好，我先停到这，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都没有问题哈。好，我们现在看第四个题目，第一章的9到11节跟第一章的6节的下半节的功课是什么呢？好不好？请我看，请哪一位啊？淑丽、淑玉啊，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读9到11节好吗？淑玉，你的 mute 是不是打开？Hello， 淑玉，林淑玉，淑玉姐妹， OK， 属于啊，那就林敏，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读一章九到十一节？
好，九到十一节，好。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彩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走，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就离开你们被接上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好，再麻烦你帮我们读第六节。
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好，谢谢。你要注意啊，这两节，第九节到十一节跟第六节，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重要的宝贝的功课呢？当耶稣被云彩接升天的时候，他们站在那里望着天，结果有两个穿着白衣的天使向他们显现。你要注意啊，圣经很注重两个两个，耶稣差派门徒出去都是两个两个。然后圣经不管是摩西五经，是耶稣在四福音书，很多地方甚至连保罗在哥林多书都有告诉我们，做见证必须要根据两三个人的见证才有效。所以两个天使的见证表示它的有效性。两个天使向他们显现，就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注意哈，这个跟第六节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今吗？他什么关联呢？你注意啊，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今天有些教会正如同第九节到十一节所说的，他们只知道望天，只知道在地上啊，我们敬拜赞美很好，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唱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享受听神的道，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团契相交，感谢主，我们天天在那里抬头等着主啊，愿你快来，主啊，求你快来，主啊，盼望你赶快回来。可是你注意，他们的心态就是跟这些使徒们一样，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今天吗？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要去，就像这两个天使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只站在这里抬头望着天，你们应该赶快去按照耶稣吩咐你们的大使命去传福音，走出去，离开教会的四个墙壁，不是只坐在这里敬拜赞美，好享受啊，神你与我同在，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有些教会，包括我们教会，是不是也如此呢？所以你不要忘记，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要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真的是第一章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也就是使徒行传的用意，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使徒们到后来是怎么样遵行神的大使命的吩咐走出去，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不要再坐在那望天了，等候主啊，你赶快回来吧，主啊，你赶快回来吧。耶稣怎么说？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还是14节说得很清楚，耶稣说， 福音若不传遍天下，末日就不会来。也就是说，如果福音没有传遍天下，我就不会第二次再来。所以耶稣他第二次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取决于福音是不是传遍了天下。我们看看今天神差派许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个角落，特别是到那些穷乡僻壤，在非洲，在中东南亚的落后的国家，在许多未得之民未得之地，我们看到福音已经深入到了那些地方。也就是说，主来的日子已经确实迫近了。而当时的使徒没有看见这一点，他们只觉得神要救的是以色列，跟外邦没有关系。但是神借着两个天使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站在这里望天了，赶快走出去吧。其实就是这样，不要只想到你教会兴旺，不要只想到你以色列国复兴，你要想到的是许多的外邦各族各方，神要借着你们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可惜以色列人没有看见这一点。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他们，你们要做外邦人的光，你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啊，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五个问题，12节到14节。淑玉你在吗？淑玉，陈华弟兄，好 OK， 好，那我们田敏弟兄你在吗？田敏
啊，在。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读12节到14节？
好，
谢谢你。
有一座山，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好，注意哈，谢谢天命。你知道十二个使徒跟一些门徒还有一些妇女，包括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一同祷告。你要注意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的天主教教皇、梵蒂冈、教廷把玛利亚当作圣母，认为所有天主教的信徒他们的祷告如果没有经过玛利亚是不能够达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也就是说，玛利亚是耶稣基督和信徒之间的桥梁，玛利亚是耶稣基督和信徒之间的中保。请问对不对？哎，怎么不回答了？对不对呀？
不对吧？这里玛利亚也是祷告的人，她不是听祷告的人。
呀，你注意啊！谢谢张丽姐妹。连玛利亚都向耶稣基督祷告， 玛利亚从来不敢自称自己是圣母。玛利亚当天使加百列向她显，你去看路加福音 第一章第二章，玛利亚她怎么说呢？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她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玛利亚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当借圣灵借着他使他感孕，让耶稣基督透过他道成肉身生出来之后，玛利亚的使命就结束了。玛利亚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姐妹，玛利亚绝对不是所谓的圣母，像天主教所说的。玛利亚她自己知道她的位分，玛利亚不敢自我抬举成为圣母，可是却被天主教把她捧高，与甚至在耶稣基督之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亵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对于天主教跟基督教到底是一样呢还是不一样？你要记住一件事，佛教道教等等都不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它立刻就是判若两人，壁垒分明，那个不可怕，可怕的是似而相似，是非而是，看来好像一样的，其实里面是被魔鬼撒旦包装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与真理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那个才是更可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玛利亚绝对不是圣母，玛利亚都向耶稣基督祷告，多马也向耶稣基督祷告，约翰在最后启示录也向耶稣基督祷告，使徒约翰怎么说？主啊，愿你快来。你要记住一件事，亲爱的姊妹们，耶稣基督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玛利亚她只不过是一个人，她只不过是一个器皿，玛利亚她自己都不敢，她自己都跟使徒们一起祷告，还有其他的妇女们一起向耶稣基督祷告，玛利亚又岂敢向天主教教廷教皇所看他的那样呢？不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要很谨慎小心，好，很谨慎小心。好，时间超过了，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用最后一分钟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好，如果没有问题，有问题吗？
嗯，这个问题太长了，这个天主教的事情我有问题，但这个上帝不适合在这讨论这些东西。
对，
占用时间太多。
对，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也不是三两句话讲得清楚的。其实天主教有太多太多的，有关于教义，的方面是跟基督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表面上看有雷同的地方，但是里面有非常诡谲非常 tricky 的一些是要鱼目混珠，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今天当然不是我们来讨论的，这个我们也讨论不完啊。不过 anyway， 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好不好？毕竟想麻烦你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你。
天恩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让牧师来带领我们查考《使徒行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牧师的讲解当中，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让我们更明白了很多，也知道主你是怎样一位主，你是怎样与我们所依靠的、所依赖的、掌控一切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后的学习继续交到你手上，让我们在下周的学习当中得到更多，也希望有更多的问题能够搞清楚。感谢，也感谢我们牧师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
阿们。
好，谢谢大家，谢谢。